主后2005年7月，北美大湖区华语成全训练。总题：诗篇的神圣经历。第一篇，
我们这次要看的是一个大东西，就是诗篇，一共150篇，主要是看呢诗篇中的神圣经历，就是到底诗篇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在我看之前，我有一些书里面有这个印象啊，给我帮助最多的还是李弟兄的这一本书，是在1960几年讲的，李长寿弟兄讲的诗篇中所启示并预表的基督与教会这本书啊，是满了灵感。那么他就这么短短这么一本呢，就把整个150篇讲完了。我们到现在盼望能讲的啊，大概只是它的1/3，就换句话说，我们11篇信息讲的就这么多，只有讲它的71页。它这里的70页就是我们要讲11篇。我们从这一本书啊得了很多的帮助，换句话说啊，基本的启示是从这一本书来的。但是我们因为是不着重在启示，我们是着重在说到诗篇中的经历，所以啊，我们有很多的发表，有许多解经家也许觉得不是那么重要，在我们的感觉里是非常的实用。因为什么呢？有一些东西不是出于主的，但是却是必须的。多么的好像人有脾气，脾气绝不会出于主，但是感谢主，人有脾气。如果人没有脾气，他就不是人。很奇妙的，这个人有怒气，神也不喜欢人有怒气，但是人就是有怒气。这个怒气啊，它的价值很高。如果从属灵来说，这个怒气就是肉体，但是就成长来说，是怒气叫你成长。所以你要懂啊，所以这一卷书在诗篇里有很多的经节，一般人也许觉得它不一定有什么价值，我们就认识，因为是这个诗人在跟随主上所经历的，有一种神圣的感觉，所以我们的领会啊，它里面还是有高的价值。因为这样啊，我们要读3年，这是主怜悯，要是慢一点是4年。那我们现在想赶，就是最浅的最容易这一段，就是第一篇到41篇。一篇到41篇怎么算，恐怕要12篇信息。那么我们开头做了一些自己研读，后来就没有敢做了，因为觉得如果要这样读的话呢，那么就要读10年了，因为它里面东西实在是太丰富。这个圣经是一卷丰富的书，所以呢我们后来就把这个放掉了，专门着重在啊读它的导言。请你注意，它这里说卷一导言和它的经节，在每一篇之前我们都有一个导言。我不知道你们拿到前面这个纲目没有啊，这个纲目啊是相当花功夫做出来的，就告诉你啊，这41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有没有拿到这个？
有
啊，你看啊，他就说了，我前面一个总论，这第一篇第二篇呢是复兴的圣徒和神圣的宣告和启示。你得着了这个启示以后啊，就会产生下面5步的经历。所以第3篇告诉你就认定神了，第4篇就认识神的主宰了，第5篇就认识教会了，第6篇就认识自己了，第7篇就认识神的心意了。你有没有注意啊？它很有味道。那你不是现在认识神的心意了吗？神说，但是你知道这都是啊我讲的，还不是你讲的。所以到第8篇呢，就不是神讲了，就你讲了。这个蒙恩的圣徒成长了，长到一个地步，他也说一些话，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日头星宿，便说啊，人算什么。你看他又讲了，讲完以后神就讲啊，你说人呐、啊，那现在我来讲给你人啊。所以第9篇到15篇呢就是人，第9篇是看见外邦人，看见了外邦人，第10篇是看见了不以神为神的人。我看呢多伦多这样的弟兄姊妹很多。然后11篇看见了不以主为大的人，哎呀那是全地都非常多。换句话说啊，第1篇是没有得救的，第10篇是知道有神我不敢说得救的，第11篇是确定得救的却拒绝享受救恩的。 所以第十二篇就总结了，就看透了世人，我把人看透了，外邦人也好，不以神为神的人也好，不以主为大的人好，只要是人就没有办法。那看完以后，神就说你把人看够了，现在看看你吧。所以第十三篇就看见了自己。但是这里你注意啊，第六篇他是认识自己，十三篇是看见了自己，他就连与神，所以诗篇是非常有味道。你不能相信呢，他的描述这么细腻深刻。第十四篇就看见了神的拯救，你是这么一个人，神来拯救你，因为这个拯救你啊，就叫你产生一个深处的渴慕，主啊，我愿意再长。就到了十六篇，就另外一个段了，就见证啊，是与基督同活。你看他这个长进的非常好，与基督同活怎么活？第一个，你经历神的带领；第二个，你经历神的运作；第三个，你经历神全备的话；第四个，你经历神圣的见证、征战与凯旋。那因为这样呢，你有这个征战与凯旋呢啊，你就有一个非常高的经历，就是二十二到二十四篇。二十二、二十四篇是非常有名的三篇诗，在诗篇里啊，一个是联合与基督的死与复活，第二个是安享神圣的牧养。所以二十三篇呢，大多的人都不懂，都喜欢念。一个人一得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因为什么呢？他做这个心理治疗。耶和华跟他也没关系，他缺乏也没关系，背背这样的圣经，他就能得做心理治疗，他觉得蛮不错。你要知道，二十三篇是很深的一卷诗啊，然后就与基督同作得胜的见证。哎呀，二十四篇太好了。众臣们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要被举起来。哇，等我们讲到那里的时候啊，我们的大家都预备好，要应该非常的喜乐。然后怎么办呢？然后就有十一篇告诉你啊，怎么慢慢把这个东西活出来吧。所以就有我们的活出了，活在神圣的法则里，活在神的心意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住在神心意的意志里，住在神话语的运作里，欢乐的住在神各面的带领和工作里。然后你就开始做见证了。这个见证啊，这个三十一、三十二这一边很难分段，是应该分到前面还是在后面？我们考量到后来还是把它放到后面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实在是只有有了三十一篇，就是让十字架更深的工作，你没有办法有后面的东西。所以住在十字架更深的工作里，住在神更深的拯救里，然后欢乐地住在神的经纶里，欢乐地住在神的美善里，然后这样呢，一切就倒霉了，经历不合理的境遇。你看诗篇好不好？你看好不好？你一高起来再打你一棒子，你一垮了拉你一把啊！你经历不合理性以后，就得着全备的供应了。这个时候你就属灵了，就产生了扩大的观察。你现在来看世人，那是非常属灵了。你这样经历产生扩大的观察，你不就做长老了吗？因为你做长老了，所以就要经历神圣的审判。神就来看看你，你到底是怎么一个人，把你审判的一塌糊涂了，你就回来说，我现在成熟了，因为我被神的审判过了，活出成熟的一生。至终的两篇，活出神圣的旨意，你看好不好？我告诉你啊，都不要讲，如果弟兄把这个纲要拿去了，你就根据这纲要好好读，但是我不相信你读得出来。如果可以读出来已经够了，这太丰富，里面东西太丰富。那现在我们有一个总论啊，这个诗篇追求材料的总论。总论他说啊，诗篇呢是说到一个生命里成长的圣徒健康经历过程的描述和见证。换句话说，诗篇里没有什么浪费的，虽然里面有很多话叫你觉得非常的窝囊，我的仇敌啊，我的敌人啊，我被围困啊，耶和华难道你忘记了我了吗？你这管谁啊？其实那些东西都是很宝贝的，你不信你看，凡是做礼拜的，凡是玩宗教的，凡是这个主日早晨来打发时间的，或者来卖保险卖药的，我告诉你，绝没有讲我的仇敌何其多啊，只是我的保险卖不出啊。对，我的仇敌何其多还得有点先决条件哦，也不简单哦。所以啊，不能把它看作没有价值，它是有价值的啊，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些经历啊是非常健康的。这些健康的经历啊，它就产生了各种的临终的感觉，而也有啊各种的描述。 那下面我说了21点，我希望你们呢试试看啊，不一定能背下来，但你要注意这些话，从属人的长到属神的，念好不好？诗篇是干什么？从人长到神。诗篇第一篇是人，诗篇到后来是神，诗篇的开头都是人，诗篇的后来都是神，是从属人长到属神，是从知识长到生命。你看那个诗篇开头的第一篇讲得多好啊，那跟神学院教授讲的完全一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也不是有福还是有祸。总而言之啊，你没看见呢，都是知识，都是知识，所以他要从知识长到生命。但是你注意啊，你不要以为说啊、哦，所以诗篇第一篇不对，等一下我们后来就会讲了，诗篇第一篇是很宝贝的、啊、然后呢是从律法长到基督了。你看诗篇第一篇啊，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到后来这样呢，就不再是、啊、律法的问题了，是这一个人、啊、把神的所事从他身上活出来的问题。从律法长到基督，从旧约长到新约，从外面的神、啊、长到里面的神。你有没有注意啊，我们得救的时候都是外面的神，主啊，你能保守我吧，你能祝福我吧，你能给我个职业吧，你能给我个房子吧，你能给我买个车子吧，或者你能给我个儿子吧，或者给我个家吧，然后主啊，你叫我升迁吧，叫我加薪吧，然后临死的一个祷告，主啊，你给我一个好的棺材。他这没有什么意思的，好像有很多的祷告，有很多属灵的东西，但是啊，这个人呢，只有外面的神，神这样带领你，这样祝福你，这样满足你，这样叫你啊，好像得着幸运的事，但是啊，不是，真正诗篇到后来你看见啊，不再是神在外面如何祝福他，而是神在里面如何被构成与他，然后从蒙神祝福长到与神四一，然后是怎样呢？从神的作为啊，长到神的法则，懂不懂？我今天开车，这个朱红硕就讲说，对不起啊，红硕，对不起，他说我有3个大的 accident 都没有出事，我听了我就很紧张，因为什么呢？这种讲话呀是不能讲的，因为3个大的 accident 都没有出事，并不是告诉你以后就可以有 accident， 那是神的作为。每一次的 accident 都是提醒你车子要开慢一点，开小心一点，你不听他就再一个 accident， 主再提醒你车子开慢一点，开小心一点，对不对？你不可以在这夸口感谢赞美主，不出事咱们就对着单行道往相反方向冲过去，反正不出事。你要注意啊，他是从神的作为啊长到神的法则了，神做事这个做法，你若不在这个法则里，你自然会受到一种的亏损，然后从神的法则长到神的自己里去了，然后呢是从跟随神长到连条与神。我们现在大家不都在跟随主吗？但是如果主怜悯啊，再过10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可以见证我们是如何连条与主，从跟随神长到连条与神，从个人的追求长到神的见证，然后从旷野长到美地，从美地长到圣殿，从圣殿长到圣城。换句话说，它是一步步长啊，长出神的见证来，也是怎样呢？从宗教的情操长到神圣的所事。小子们，你懂不懂我讲这个？懂不懂？完全不懂。哎呀，信主没有？信了、啊、信多久了？4年了。10年了，聚不聚会啊？哎，不行啊，那你忍耐一下，因为我要在这里，我每一点都可以讲一篇道，那就21篇道讲完以后，是2个训练，啊，懂不懂什么叫从宗教的情操长到神圣的所事？比如说啊，你看诗篇第一篇呢，它就是个宗教情操里的事，啊，不这样，不这样，不这样，唯怎样， 对不对呢？然后他就描述了，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呀，尽都顺利。你看他梦话讲的好不好？爱主的基督都知道，凡他所做的尽都倒霉。但是他那感觉上，我已经这么爱主了，难道还会不顺利吗？这就是这个宗教的情操。到后来呢，他就不再是顺利了，也不再是不顺利了，乃是有没有神了。这句话懂不懂？顺利没有神没有价值，不顺利没有神也没有价值。所以到后来呀，他是从宗教的情操长到神圣的所示，然后从人的感觉呢长到神圣的启示。你看他这个诗篇第一篇呢，然后第三下去到第七了，然后第九了，那些很多都是人的感觉。这些人的感觉是必须有的。比如说一个基督徒讲，感谢主，我得救以后我从来没有一天想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恶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从得救那天就想到基督是一切。我告诉你，绝没有这样的人，他一定是儿童般长大的胡言乱语，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每一个人都会的，会不会？你也会。别人讲你赌钱吧，不从恶人的计谋，偷钱吧，不在罪人的道路，然后这个我们一同来骂神吧，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一定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有神呢，这个只是表示你是信的神呢，懂不懂？那都是他人的感觉里那个东西，慢慢就看见了，不是这些。神所给我们远比这些为高，是从人的感觉长到神圣的启示。对不起，我只好念，因为我要讲了，这就太厉害了。从人的观念长到属灵的认知，我们人跟随主都有观念，主应该是这样一个主，你说我讲对不对？主应该是这样，但是啊，到后来慢慢主给我们看见，他不是这样。你从人的观念长到属灵的认知，从律法的跟随长到救恩的享受。开头都是我一定要这样，我一定要这样，我一定要这样，所以我就怎样。到末了不，我是享受啊主所给我那个完美的救恩。从人的道德是非长到基督浩大的救恩，然后呢，从人天然的宗教行为长到神圣生命的运作，懂不懂？这个人天然的行为啊，原则都是堕落的，但是一个基督徒他会有天然的宗教行为。所以你要从人宗教行为啊长到神圣生命的运作，从外面外在的祝福长到属天内在的丰富，从教训传统最终啊长出神圣的构成，神被构成在你身上。诗篇基本上就是这样一卷，但这个长是这样啊，我再回来画这个圈。这个长啊不是这么一条线的，它乃是这个圈的，懂不懂？假如这一段叫做世界，那这一段也叫世界，这一段也叫世界。你开头对付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小的，慢慢你的对付就深了，慢慢你对付就深了。没有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可以说我已经不再需要对付世界了，因为我已经完全离开世界了。你若完全离开世界了，就是主耶稣的话，除非你离开世界方可，就是只有死了。只要活着啊，你这个人不断地长。但是注意啊，所有基本的功课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不断地在重复在扩大。所以啊，他末了是长出这个神圣的所示了。那有的人就说了，你这个成长的过程里啊，他说啊，把它应该分作四层。那么英文里有名的就是宾路易师母的，他有一本讲圣徒灵命的成长是有赞口的。那么李利用很有名的一本书就是灵命四层，那个这一本灵命四层相当是根据那个，但是不完全一样的。比如说对付血气，英文里根本没有血气这个字，只是中文才有。那这个功课确定就是李定加进去的。所以我写有一些属灵人把圣徒在生命里成长的经历分作四层。第一是在基督里，你一得救了你就在基督，你得救了吧，在基督里，很感谢主啊。这个是叫做重生层，第一层啊，重生层。这次的经历是和我们宗教里的天然是一致的。我现在已经得救了，我一得救以后啊，我很自然的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就觉得要好好的过一个 金钱奉献的生活，你懂不懂？一个人一信主了，哎，我那天要受洗了，他都觉得很严肃的。受浸以后，我要好好做礼拜，不需要人教他的，因为他在这个人天然宗教里啊，他就有这个东西，他愿意过一个奉献的生活，也愿意脱离罪。很少基督徒夸耀他的罪，懂不懂？如果基督徒夸耀罪了，那就有点像良心呢已经丧尽了。一般基督徒犯罪都是躲起来的，夸耀都是怎么早晨起来摸着主了，那就夸耀了。然后怎样呢？也不爱世界，也基督徒懂的，我是个基督徒，很多世界上的事我不能要的。那第二层是什么呢？是住在基督里，是指啊神圣的生命叫我们复苏。对不起啊，我只能这么念。你知道这里每一句话呀都是很有讲究的，神圣的生命在你里面复苏你这个人呢、啊、叫你复苏，叫你有能力享受也连于基督和基督的所事所有和所成，叫我们可以啊在基督里成长。这个成长会叫我们对罪和世界有更深的看见，懂不懂意思？譬如说在重生层的基督都会讲，实在说来我也不犯什么罪，我就是打打牌，我们的麻将都很小的，不是真正的赌钱。你听听这句话。还有地方讲，我们也喝酒，不过只是节庆日喝一喝啊，但是圣经是可以喝酒，所以没有什么关系。我就不懂为什么，就是说哎，我也打牌，哎，只是哎，这很小了，很小了。或者我也喝点酒，哎，只是哎，你不知道，我们这个喝酒啊，只是过年过节了，过年过节不是常常喝了。为什么？那是感觉不深。但是等这个弟兄啊，他这个有了这个复兴了以后，有了复兴以后啊，他会对罪和世界他有更深的看见，他就不仅是打牌的问题了，他是看见牌的问题了，看见为什么人要去打牌的问题了，懂不懂？为什么要打牌？因为没有主嘛。为什么要打牌？因为贪婪嘛，懂不懂？贪婪想赢别人嘛。那为什么要打牌？我告诉你啊，甚至于买彩券，懂吗？有人讲买彩券我不伤害任何人，我只是把我该奉献的钱拿来奉献给彩票公司就完了，对不对？所以我也没有占任何人便宜，中了彩了我也分给主一些嘛。但你有没有注意为什么人要买彩券？就是因为他不相信圣经的话，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嘛，他总是要一个东西。那么人呢，在这个重生层啊，他都会很平安的，我也可以打小牌，我也喝点老酒，我也可以买点彩票，我也可以上公汽车偷偷就溜进去了，没有给票。但是啊，他复兴了以后啊，他那个感觉就会深，我做什么事我盼望我所做的不要得罪我的神。所以啊，他对罪和世界有更深的看见，也会叫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脱离我们的所事，脱离我们的所有，也脱离我们的所夸。你有没有注意啊，马弟兄啊，我们呢、啊、人都喜欢夸自己，有没有？有人讲说，哎呀，我什么都不行。譬如说我可以夸，从小我就告诉你我不会读书，但是我很会逃学，我可以一个月不去上课都能搞过去。我真的一个月不上课，天天出去就是看那个小人书娃娃书啊，一个月不上课，你看是不是可夸呀、啊、没有什么感觉嘛，还觉得很得胜嘛。你们谁敢逃学逃一个月、啊、我就敢。人呢很有意思啊，可是人复兴了以后，因为他和主的关系啊，他就满了感觉了，所以他对他自己了，对他的所事了，对他的所有了，对他的所夸了，他都不愿意再在这些地方啊来做功夫了。这成长的过程是长时期的，换句话说，你有没有注意啊？这一次我们只盼望能看41篇，41篇不过是这个不到三分之一，一共是150篇嘛，不到三分之一。要看这41篇呢，我们就会发觉，哇，这个成长的路径啊，成长所经过的一步一步啊，真是多呀。所以这个成长的过程啊，是长时期的，是不断的加深的，也是叫我们满了 不同的感觉的，就是在一边长啊，我们就有感觉。以前我对这个事是一个感觉，现在我变成另外一个感觉，再过过我有了更深的感觉了，是满了啊不同的感觉的。所以在经历里啊，我们也是丰富的，这种成长的经历是丰富。第三层啊，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十字架层。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相对成熟，活出神的旨意目的，彰显基督。第四是基督长成在我们里面，就是李弟兄所说这个合并啊，就是这个人是丰富了，基督啊已经长成在我们里面。这个时候你就要过一个属灵征战的生活，这时我们和神是一致的。诗篇第一卷的41篇呢，都是描述第二层中的经历，请你注意啊，里面那些东西都是第二层的，还没有到第三层。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已经说他成熟了，那个成熟啊还是在第二层里面的成熟，但是请我们不要忘记，许多时候在第一层中宗教情操的认识认定啊，也在这个时候被暴露出来了，懂不懂？所以很多好的东西你原来觉得非常好的，到了诗篇以后你就发觉它都有问题的，诗篇会告诉你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啊。然后最后一段，诗篇在旧约时代是为着那些神所呼召的选民写的，在新约时代呀，是为着那些愿意在神圣生命里成长的圣徒们所取用的。你要注意啊，你不要小看这句话，因为诗篇在一边的感觉都是给人得安慰的。什么时候圣徒觉得很痛苦了，你就劝他，你去读读诗篇吧。我在大陆觉得很有意思，大陆每一个聚会啊，那个牧师或者助理牧师一定要读一篇诗篇，这大概是他们三字会规定的东西，他一定读一篇诗篇。为什么？因为诗篇安慰人嘛，耶和华又怎样了啊，仇敌啊又怎么样了，我被追赶又怎样了，难道你还不顾我吗？所以你看读起来就感觉哎呀我真是可怜了，但是这个里面啊又满了神圣的事，从外面看啊都是人的感觉，但是从里面看呢又满了神圣的事。所以啊，一个在基督里在神圣的生命里盼望成长的圣徒啊，你要好好读诗篇。所以啊，诗篇150篇的丰富经历描绘出一个愿意在生命里成长的人，是从在基督里一直长到基督长成在他里面。阿门不阿门呢？这好不好？哎呀，我告诉你啊，我真是觉得可惜，我就觉得我们最少应该用一堂讲这一篇，没有时间，我们先来讲第一篇吧。第一篇，复兴的圣徒，第一篇很有味道啊。第一篇是讲到一个圣徒在主面前复兴了。现在我这样说，诗篇第一篇是一个愿意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你注意，我们以后会一直用这句话，愿意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或者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不愿意成长的，这个诗篇帮不了你的，是你告诉主，主啊我需要长，那这个诗篇对你就很实在了啊，是一个愿意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因为得着复兴了，就是到第二层，到了复兴层了，因为得着复兴了而有的基本看见。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了世界，他看见了神，他看见跟随神的一生，他也看见呢，在跟随神的一生中啊，必须有一人的会。哇，这四个了不起，你相不相信呢？一个人一复兴以后啊，他里面有一种开启的，他倒是不会讲的，但他里面很明亮。他认识什么呢？他说我现在看见什么叫做世界了，我现在看见谁是神的，我现在看见了什么是我的一生了，我现在也看见了在我跟随主这一生里啊，我必须要有的取用了，就是一人的会众。他的看见呢是蛮有认知的，所以这样呢，当他来描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叫世界呢？世界就是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邪门人的座位。你看这个发表好不好？我们描述世界叫做电脑工程师，什么工程师，什么银行的董事长总经理，哪有他讲的好？你看他这三句话呀，就把300人说出来了，一般是恶人，一般是罪人，一般是亵慢人，对不对呢？这300人就构成世界了。什么叫世界？世界就是恶人、罪人、亵慢人的构成。他说这个恶人有计谋，罪人有道路，亵慢人有座位。当他说到神的时候啊， 他说到耶和华的律法，那就差了。换句话说，他说我是看见神了，但是神呢离我还是遥远的，但是神所颁布这个律法呀是我看得见的，所以啊我还不知道依靠这个天上的神，但是我可以啊尊重敬畏耶和华的律法，我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当他说到人生的时候啊，这是诗人讲啊，讲得好啊，他说人生的时候，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说我是谁？我告诉你啊，我就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你想想看，你们这个天天找职业的，永远觉得职业不够的，差劲不差劲呢、啊？你看他这个复兴城的复兴的多好。哎，他说我看见世界了，我也看见神了，我也看见我这一辈子了，我这一辈子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然后怎样呢，我是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的。然后呢他也啊描述神的心意啊，就是义人的会众。我下面就解释一下，虽然这一切的描述都不完全，你看今天我讲到比他讲的好，我讲世界，我马上就会讲罪恶的世界、物质的世界、宗教的世界，他搞不出来，他只有讲恶人呐、罪人呐、亵慢人呐、那发表不高，但是有诗意啊。啊，虽然他的看见呢不是完全的，他不能说出罪恶的世界、物质的世界、宗教的世界，也不能说出这位神是有旨意、有目的、有计划、有精灵、也满了生命分支的神。今天你看，你们都比他前进很多呀，但是你们的认知不一定有他这么高。换句话，一面来说，他就会说啊，他说：“哎呀，我这个法表啊，实在搞不过你们。”你们这个二十世纪地方教会长出来的，你们讲起道来啊连撒旦都害怕，但是啊我讲的东西啊我知道，你们讲的东西、啊、你们不知道，我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我的确看见恶人，我的确看见罪人，我也的确看见亵慢人，我也的确看见耶和华神的律法，我也的确看见我这一生像一棵树，我也的确看见呢、啊、我的往前成长必须要借助义人的会众。所以虽然他这里都说不出来，但是他这一生的认定是明亮的，他这一生不再是电脑公司里的工程师，也不再是在银行里做职员，而是一棵被栽种的树。换句话说，我不走了，我的根呢、啊、就连于神圣的供应了，懂不懂？我不走了，我这一辈子跟随神是跟定了，我要这样跟随神了。也说出他多少摸着了神的心意。自从他说在义人的会中，恶人和罪人都站立不住，这一篇是描述每一个在复兴城只是住在基督里的人所共有的观念和经历。我们还得花时间，我要来讲这个第一篇，我讲得很快啊、哦。他第一个他就说了，不说，他说先是看见什么呢？看见世界了。他看见世界很有意思啊，他看见世界啊，他是看见啊一个流潮流。他说啊，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从啊，对不起啊，我们开头还是做了一些希腊文研读，我读一下给你啊。这个从，他从这个字啊是一个普通的字，创世纪二章十四节西底节和留在亚述东边那个流，就是这个从，不流。哎，你看好不好？不在潮流中，不流。他说、啊、就是那个流，创世纪三章八节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个行走，懂不懂？就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啊。本来在创世纪二章十四节那个流，那个是个流字，然后创世纪三章呢，这个同一个希伯来文就翻作行走。这里说出啊，恶人的计谋要像潮流一般呢、啊、叫人不知不觉地行在其中的。你看厉害不厉害？哪里像我们所讲的不从恶人的计谋里面做得很定啊？恶人来吧，我看你个脸就知道你是恶人，我就不从你，哪有这个事？恶人来的时候漂亮得很呐、啊，都是最新式的衣服啊，都是最流行的汽车呀，都是最现代的洋房啊，都是最高贵的名片呐、啊。里面什么不敢讲，总是破产公司总经理、倒闭公司董事长都印在上面的，然后讲是个流啊，你还拿不出去，你拿来看，我的口袋一张名片也没有。 我告诉你啊，我们都是不在流中的人啊，你知道吗？恶人啊是产生潮流的。那么这个恶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这个恶人呢、啊、这个是不是指单数，是恶人们。换句话说，他这里不是指有一个人是个恶人，你不要听他，是有一般人，这个希伯来文是个多数的字，是有一般人。这一般人呢是松散的，是没有目标的，是没有对神的认定的。这个字字根的意思就是松散，没有目标，对神没有认定，是不是？这个字你来比喻啊，就好像啊，神是有一个经纶的。如果神的经纶呢像一块布一样，这个布中间破了那一块，破的那一块那个字就是恶人，那个恶，懂不懂？就是离开神的，神所要的，在神的经纶之外的，发生了一个东西，好让神的经纶呢不能施行的。哎呀，我告诉你啊，所以这个字你也可以把它翻作不前者。这帮人呢，因为他是活在地上，是没有目标的，是不要神的，因为他们有这个共同兴趣，共同兴趣就是没有目标，不要神，懂不懂？弟兄啊，比如说你在读书还是做事啊？读书，你见到那些同学了，你有没有看见所有这些学生应该是最有目标的，要不然怎么做学生呢？但是大学生也叫你奇妙了，这大学没有目标的，来在一起就是到哪一个店去喝咖啡呀，然后就是谈着不需要谈的事了，一下可以搞一个晚上，然后一个 party 啊，我创你啊，你创我呀，创完以后他就觉得很快乐呀，没有目标，这就叫做恶人。可是这些没有目标的人呢，他一个特点，他是能产生潮流的，产生潮流的。所以开头就说了，哎呀，我看见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有潮流的，而这个潮流啊又不是有目标的，乃是那些没有目标的人呢、啊、把它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不能跟随这个时代的潮流。这叫做不从恶人的计谋。然后怎样呢？计谋好就不要讲，那个意思就是设计，实在是撒旦设计，撒旦用这些没有目标的人设计出一个东西来，好叫人就都往里面跑啊！你看我讲对不对？你看世界是不是这样啊？但是是恶人呢、啊。然后怎样呢？然后他说第二个，他说不占呢、啊、罪人的道路。这个占是什么呢？占呢、啊、就是一个立场，这个占字不是站在那儿那个意思，这个占那个意思啊是采取立场，不仅采取个立场啊，也为着他活。比如说我站在某某主义的立场，或者我站在某某国的立场，这很有意思。比如说现在有个球赛，加拿大籍的中国人去参加球赛，他就三个情形了，对不对？有的是台湾来的加拿大籍的中国人，有的是中国来的加拿大籍中国人，还有在加拿大生的加拿大籍中国人，都有立场的呀。台湾来那个加拿大的中国人，就台湾一来，哇，加油加油，一直到台湾输了以后才大陆加油加油，大陆也输以后才轮到给加拿大人加油。大陆来的第一个就是啊，大陆的加油加油，大陆输了就给台湾加油加油。很有意思啊，人做什么都有立场的，你不是站在那儿动了，不站罪人的道路，我是站着，我不站在那儿，你这个路啊，我不，他说我没有立场，罪人那个立场我不要，懂不懂？前面一个潮流我不听，现在罪人这个立场我也不要，我不占呢罪人的道路。这个罪人是什么呢？罪人呢就是他是一般呢过一种低品质没有神生活的人，这低品质没有神生活的人，这一般人是没有神的，因为他们没有神，低品质，所以他们整个的生活是在过犯和罪孽中的。我不站在他们那样的地位上。那个所谓这个道路啊，也可以翻作行为，最好翻作行进。它不是一条路，它是一直在走的。当我一直走的时候，我绝不站在一个立场啊与这一个行进是一致的，懂不懂这意思啊？比如说现在大学啊，大家都读，你要读什么？我不知道，好像变得很厉害啊，现在不知道又变什么了。前一段时间都是读电脑，后来不电脑太多了，就好像不需要那么多电脑了，而且电脑很可怜的，就是它一直在变， 而且呢越老越不值钱，所以现在都是新的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电脑的很吃得开，老的就很痛苦。我告诉你啊，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潮流，它会有个潮流的，对不对？那在这个潮流里呢，它又有行进的，我不知道懂不懂。大的一个不从恶人的计谋，它是个潮流，那个虫是个潮流，然后不占罪人道路，那个道路是个行进。换句话说，去哪一个大学呀，怎么个学法呀，选谁的课呀，它是个行进。这些没有神的人，这个犯罪的人，他有啊他们的行径的。所以他说，我绝不站住那一个立场和他们同一行径，然后怎样呢，我也不坐啊亵慢人的座位。哎呀，这个坐呀就是驻留，我不驻留在这个坐。也创世纪四章啊十六节说什么呢，该隐呢住在以甸的东边，那个住就是这里的坐。所以我绝不驻留在呀亵慢人的座位。那个座位是什么呢，是一个地位的表征。譬如说啊，诗篇107篇32节啊，他说长老的位上，那个位就是这里这个座位。所以他不是我坐在一个地方，而是我坐住一个地位。那有一些人呢，他骂神呢、啊、骂神，他骂成一个地位，亵慢人呢、啊、他有个地位出来，我和那个我绝不能去占那个地位。所以你看啊，他来观察世界的时候啊，他这个主观的意识非常清楚，他没有我们这个本领一开口就讲有罪恶的世界是连于你的体的，有物质的世界是连于你的魂的，有宗教的世界是连于你的灵的。你看我们这个道讲的多好，他就会笑我们了、啊、你们这帮人呢、啊、道是讲的好，我告诉你，我观察世界观察透了，世界就是一个潮流，这个潮流啊是从那一般恶人没有目的的人而产生的，因为他们没有目的，所以能给撒旦来使用啊。那这个潮流呢也会成为一个行径，实际上是罪人来执行的。所以我绝不站住那个地位啊和罪人们在一起。那个行径的结果叫人呢、啊、称自己高大，称自己为神，而成为亵慢的人。所以我也不做他们那种高位，懂不懂？他就问你了，亲爱的弟兄啊，你的道讲得好还是我的经历深？我们就得承认呢、啊、世人呢、啊、还是你好，我们道比你讲得好，也比你清楚，但是你对这个人生的认识啊，那可是啊比我们明亮。然后他下面就说了，不仅是这样，他说我也喜爱呀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呢变为有福。你也不能说他不好嘛，你说他够不够是绝对不够，但是啊他这个观念里，如果我天天读圣经还会没有福吗？这耶和华律法不就是圣经吗？如果我天天读圣经，我喜欢圣经，难道我还会没有福吗？所以他的看法也很对嘛。然后他就说了，哎呀，我现在告诉你啊，我不仅和世界无关呢，我也爱神的话了。那现在呢，我就要像一棵树啊被栽在溪水的旁边。这的确好，的确好。这个溪水啊，我看应该有个注啊，他说这个字啊，这个字不是指河，而是河的分叉。记不记得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这是河的分叉或者支流，它的水量并不是很惊人的，但是对一个初期生命成长的圣徒是已经够丰富了。诗篇46篇4节说到，神的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这个城就是神的居所，表明神所要的不是一个激流，懂不懂？所以大家都在喊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你要小心了、啊、他就离开那个溪水的原则了。神所要的不是一个激流，而是一位一位的圣徒在生命中丰富的享受和成长，而成了许多的分叉，我们就被栽在呀一个小溪流的旁边。自从我们这班人呢也就长成溪流了，我们这一生啊是非常的稳妥了，神会不断的一直的供应照顾我们，阿们吧，阿们。所以他要像啊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就是按着节令结果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呀尽都顺利。这个顺利啊是翻的是不太好，他那个意思是丰盈，凡他所做的尽都丰盈，或者凡他所做的都有成就。 我不知道弟兄们能懂不懂那个意思。譬如说啊，我现在投资了，那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个意思，我若是投资了就赚钱了，懂不懂？但是神要说不，你投资了我就叫你丰盈了，因为我要叫你丰盈，所以你就赔钱了，懂不懂？神说你要来投资了我叫你成就，是因为成就了所以你就倒光了，本钱都没有了。因为他就不再着重在哦，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说出来他做了就能做好。这个字希伯来文呢，最好把它翻作丰盈或者成就。换句话说，凡他所做的都会产生出一种的丰盈来。这一个我倒是可以告诉弟兄，我爱主啊有50年呢，这50年这些东西我很丰富，差不多我所做的主都不许可，差不多主不许可的都很丰盈，就是说这50年好像好日子不多了，都是倒霉的。哎，一路倒霉下来，奇怪了，这个越倒霉人越身体胖，身体越壮，越倒霉下来人越凯乐，越倒霉下来人越有主，越倒霉下来人越觉得主的同在。问你外面怎么样，倒霉啊，但是里面又觉得主啊怎么这么倒霉又这么快乐。这是凡他所做的尽都丰盈，阿们吧阿们。他不是像人所说的啊，凡事做的都好了。他说恶人不是这样，乃是这样呢，像糠秕被风扇，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会中也是如此。好，因为耶和华知道恶人的道路要灭亡。哦，义人的会，义人会就是教会啊。我看这里有没有主啊，义人的会应该就是教会了，这里没有主。这个神召举以色列的会众就是个义人的会，今天神的召会就是义人的会，能不能清楚？那现在我们来第二篇啊。第二篇是啊，诗篇的引言和中心。我在多伦多有一个小公寓，那公寓上我就挂了2节诗，2幅字啊。一幅字就是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另一个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因为什么呢？因为整本的诗篇都是根据这2节出来的。第二篇是对第一篇的一个回应，第一篇是非常好的，你不能轻看它。第二篇就是神就好像说好是好，好是好，但是啊你能不能啊能更长一点，更高一点，更明确一点，所以现在啊让我再来帮助你吧。他就写了第二篇诗了啊，说第二篇是诗篇的引言和中心。在这短短的一篇中啊，对世界的描述，他也描述世界了。他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上去，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其实我告诉你啊，这个远没有第一篇那个可怕。那这要开会跟耶和华打仗，这明知道他们一定输的，那个恶人那个潮流啊那才厉害嘞！你进去你都不知道，懂了？你已经给他吃掉了你都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他就描述世上什么呢，世上的君王要起来，世上的臣宰要上议，然后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换句话说，世界所有一切的计谋都是与神反对的。开公司吗？是反对神的，懂不懂？发展一个事业吗？是反对神的。要一个前途吗？是反对神的。无论做什么都是反对神的。你说那都不做事了？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是说啊，你要注意啊，他们在商议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是谁来商议呢？是君王和臣宰，换句话是君王和这些大臣，所有这个掌管世界的，无论是在政治，无论是在经济，或者在这个黑社会掌管世界一切的，都是反对神的，没有一个政府是会和神连起来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你要学习啊，自主，我不能连与他，但是我要活下去，那我们再往下就好了啊。但是也有神圣宣告启示他的心意，他的经纶和他的工作。神也来宣告说什么呢？我已经立我的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君就是王， My King 啊。那么他因为想把它翻得更高一点，所以他把它翻作君。因为在圣经里没有皇帝这个字，没有 Emperor 这个字，这个整本的旧约没有 Emperor 这个字，只有 King。 所以最高就是 King。 我已经立我的王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说出他的旨意啊是坚定不摇动的，因为我已经立嘛，我已经立了，他的旨意坚定不摇动。他旨意的中心就是王。神要什么？神说我要这个王。神要得着什么？我要得着这个王。神盼望什么伟大？我要这个王伟大。 神盼望谁掌权？这个王要来掌权。我已经立我的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他的旨意坚定不摇动，他旨意的中心就是王，就是那位永远里的受膏者。同时啊，他旨意执行的范围是属天的，是圣山，懂吗？我已经立我的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山就是天。所以啊，神所有一切的工作都是属天的工作，神不会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是连于地的，如果他用这个地也是为着天的。弟兄们能不能懂这个话？所以你如果升等了，或者找到好职业了，或者主给你好的婚姻了，都要感谢赞美主。婚姻例外，婚姻是属天的，这个找到好的职业了，买到好的房子车子，都应该感谢主。但是你就记住一句话，那个绝不是神所要的，只是神给你的。我不知道弟兄们懂不懂，神所要的和神给你的，你把神给你的当作神所要的就麻烦了。我一个车子开了六年，去年我就知道有问题了，可能有问题了，我想换一个。结果去卖的时候啊，那个 sale 就都过了，买不到便宜车了，就再开一年。开一年这个，后来我这车慢慢变成一个这个公共汽车了，反正哪个地方要用就拿去用，哪地方我也不知道到底谁开。我自己在克利凡也不多嘛，钥匙在李定那儿掌管，大概我看开的人不少，这回来一看这里面乱七八糟，所以我里面就搞得我不愉快，不是弟兄们搞得我不愉快，这个车子搞得我不愉快。有一天我就跟他去治疗我的肩膀，治疗完了我说这里离那个卖车不远，我们去看看好了。一去才知道啊，打75折，车子打25折，打75折 25% off 是吧，打75折，哇那真便宜，马上就买了。哈，就是买不到原来那个颜色，因为刘大皮告诉你要买原来那个颜色，不要给弟兄看见是另一个颜色，弟兄会觉得你又买个新车就爱了世界了。大皮刘很可爱呀、啊，他保护我，他保护我真是保护的好，他又不出那个颜色了，他有一个灰色的，我就买个银灰色，哦真舒服，而且真便宜，那跟个普通车一样的价钱，真便宜，开起来真舒服。但是你不能开那车讲感谢主，你祝福我给我个新车，主就会讲了，说我根本不在乎这个车，你要这么喜欢它我就撞了算了吧。懂不懂？我是搞天的呀，不是搞地的呀，你怎么去买个新车你就得意了，你就开心了？但是我也告诉你，我还是人呢，我开的是蛮开心，因为第一个我就不会再看见那个东西掉下来，那个东西破掉，对吧？你一进去你看这个掉还能破掉，你人就觉得哎呀，我已经压力够大了，不要进了汽车还要加个压力。但是另外一面呢，你知不知道啊，神呢、啊、所关心的都是那个属天的，所以他说在锡安我的圣山上，我今天我所高的这一位主，他作王的范围完全是属天的，他这样带领你是属天的，这样祝福你是属天的，这样帮助你是属天的。他虽然给你外面许多的物质的东西，这物质东西也要成为属天的，你不能让自己活在一个物质的境界里，要活到属天的境界里去。他说、啊、圣山是属天的，他旨意执行的所在呢，就是今日的教会，锡安就是教会，懂不懂？这耶路撒冷是城，就是神所要的。耶路撒冷呢是一个城啊，我不知道怎么画，假定就这样画吧，是神所要的。这个中间有一个高的山，耶路撒冷理论上是7座山，这个最高这个山，这个峰叫做锡安，这个峰叫做摩利亚，在摩利亚上盖了圣殿，在锡安上盖了王宫，神是在锡安做王，但是又包括这个摩利亚这个殿，懂不懂？所以通常讲锡安的时候，它不光是指摩利亚山的圣殿，也指锡安的宫，就是王做王的所在。他说什么呢？我今天在教会中，就是他在这个殿里，他是他的王权是借着圣殿显出来的，我今天我的王权借着教会显在圣山上，能不能清楚？他说所以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呢、啊、我的圣山上了啊。他旨意执行的所在就是今日教会，就是锡安。那子神呢，子神也有个回应很有意思啊， 自称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见证自己是复活升天的一位。他不仅借着降生为人呢，把神性带到人性里，懂不懂？比如说你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你生了就是一个人，是一个有人性的人，我也是生了是一个人，是一个有人性的人。唯有主耶稣生下来，他是一个圣灵怀孕的，他是在神性里生的人，所以他是把神性啊带到人性里。因为他这样把神性带到人性里啊，所以我们这一般人今天也可以有神。我们接受主耶稣了，主耶稣就生在我们的里面了。阿们吧，阿们呢。所以啊，他不仅呢把神性带到人性里，也借着复活升天呢把人性带到神性里，懂不懂？他复活了，升天了，然后坐在宝座上了。这个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啊，是一个有人性的耶稣，能不能清楚？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啊，诗歌啊，天使虽能欢乐拜朝，说神是神，向神恭敬，我们却能啊欢乐唱道，他在宝座还带人性。那么他人性就是我们这帮人呢，也要进到荣耀里。他是把人性带到神性里，所以他见证说什么呢？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使徒行传十三章这节圣经就被引用了，就是什么呢？说到这是指主耶稣复活说的，指主耶稣复活，他的复活就叫他成为啊把人性带到神性里神的儿子。所以神和子神呢是一，也在义里来执行啊他的经纶。当子神在神的心意里请求父神呢，父神就将列国赐给他为基业，见证他那个生机的掌权，也把地级啊赐给他为田产，见证他是承受万有的一位。换句话说，他今天怎么掌权呢？一面他是在列国中是掌权，但这个掌权呢又是生机的，因为基业这个字是一个生机的字。比如说耶和华神呢对亚伦说，我就是你们亚伦和你们子孙的基业。记不记得亚伦和他的子孙不是没有地吗？记不记得分这个地的时候啊，他就没有分一块给利未支派，所以亚伦和他的子孙是没有地的。他们没有地，耶和华就对他们说，我就是你们的基业。换句话说，你们的基业不是物质的，你们的基业是属灵的，你们的基业不是外面的丰盈，你们的基业乃是神圣的丰富，你们的基业就是神。所以这个基业这个字啊，应该是相当生机的一个字。所以把万国赐他为基业，就是说像我们这帮人就是万国，懂不懂？有这里来的，有那里来的，有这种语言，有那种语言，有这个种族，有那个种族，但是我们这些人就像万国一样啊，却是神的基业。然后这样呢，又把地级赐给他为田产，见证他是承受万有的一位，又宣告子神呢必须用铁杖啊打破他们，列国必将他们如摇匠的瓦器打碎啊，见证神行政的执行。再往下啊，第二篇的结束是何等甜美，是很甜美啊。因为他第一个说到，诗人说的很庄严，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哦，这个很深啊，差不多战惊的人都不快乐，快乐的人都不战惊。我就不太相信有几个人战惊快乐。那个姊妹要结婚了，现在已经结婚了，感谢主。他快乐到一个地步，他会自言自语的。有一天他们进食祷告，他正好来跟我谈谈，我说你跟我吃饭都进食，我说没有了，你今天就跟我们一块吃吧。他一边吃饭，他一边会自己跟自己讲话的，哎呦，真是主的祝福。 Brother, you are surely blessed. You know, even in the dinner time, she murmured all the blessings she has. 哦，后来我跟他讲，我姊妹不要讲，不要讲了，因为我知道快乐到那个地步，你浇他冷水他还是快乐的。这个人奇妙了，他说一般人快乐了他不震惊。比如说他平常很怕我的，那天不怕我了，平常跟我吃饭煎菜都很小心的，那天就是跟我吃饭，一边跟我吃饭一边自言自语看天花板，就是太快乐了嘛，没有战惊了。那有时候一战惊跟我吃饭呢，就好像得胃病，弄得我也很紧张。我告诉弟兄们呢，但是他这里说，他说啊，当你这样敬畏神的时候啊，你这样敬畏他的时候，这样惧怕他的时候，你有种说不出的喜乐。为什么呢？神啊，我有你。 哦，这个喜乐是人口不能述说的。人可以讲我太快乐，因为这样；我太快乐，因为那样。我想结婚了，生儿子了，这两个是大乐，对吧？太快乐了。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太多世上的快乐。但你知不知道，这些快乐都是来了就走，来了就走。只有婚姻这个快乐是持久的，只有儿女这个快乐是永久的，对不对？这两个是长久的快乐。他这里说，你知不知道啊？当你这样来怕神的时候，他说你要存畏惧侍奉耶和华。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什么意思啊？存畏惧侍奉耶和华。他又说你要存战兢而快乐。当你这样跟随主的时候啊，你要怕他；当你怕他的时候，你要快乐。弟兄们懂不懂？哎呀，我在想怎么样举个例子给你听啊。这个许多儿女怕父亲，现在这个时代不知道有没有，我们那个时代都很怕父亲。这个父亲一在，我们吃饭都很小心，因为这个爸爸脸一板，筷子一摔，哇，那这八个孩子没有一个敢动的，八个兄弟啊，我们八个兄弟啊，都是每个人马上都假装没看见他，但是啊，又奇怪了，他不在家，就觉得不对劲，他回来就觉得安详。我不晓得你们懂不懂那个感觉。那么你说，哎，跟爸爸吃饭这么可怕，把他赶走吗？啊，你就没有他不就好了？哎，他不一样，他就是希望父亲回来，就是希望父亲坐在那儿。虽然他是战兢的，他里面真是一种说不出的满足。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稳妥的，懂不懂？我是有保护的，我是有供应的，我是有爱的。所以啊，他说你和神呢、啊，那关系要亲哦。你不要怕神怕到一个地步不快乐就不敢见他的面的，你也不要快乐到一个地步不怕神呢。有人不是快乐到一个地步不怕神吗？主啊，反正你宝血洁净了，我再赌一次他有什么关系？那就是不怕神呢，那就没有战兢了，懂不懂？你要有战兢。可是因为主这么好，主的保护，主的带领，主的供应，主所给你的那个主权里的安排和主自己给你的享受都这么丰盈，所以你说虽然我是战兢的，我又是快乐的。阿们吧，阿们。存战兢而快乐。然后下面呢，他又有这么最甜美的话，所以在同时他又有了最甜美的描述。当以嘴亲之，你要亲他，你不仅呢要怕他，你不仅因着怕他又享受他而又快乐，同时你要啊亲他。什么叫亲他？你要对他表达你的爱意。哎呀，这真好。你能不能相信这个神要来说这么一句话？当以嘴亲子啊，你要对主来表达你多爱他呀。你有没有讲过主我多爱你？哎，我跟你讲，我们基督徒差不多这样。主啊，感谢赞美你。然后想想，还这么短，太短了，赞美感谢你。然后再想想，哎，还是感谢赞美你。哎，然后呢，还是赞美感谢你。哎，感谢是不尽的，赞美是不完的。感谢赞美你，赞美感谢你。主说，你念经念完了没有？你能不能对我讲几句情话？哎，他这个复兴城一开始，神起来宣告主了，他马上就说了，你要会说情话呀。今天晚上好不好？我们回去都操练操练，每个人一定要讲十分钟，跪在那儿，坐在那儿也可以。这讲什么呢？主，我真是爱你，我的确爱你，我爱你是神，我也爱你是神的儿子，我爱你是人，我爱你是最完美的人，我爱你是为我死的一位，我爱你是为我活的一位，我爱你是复活的一位，我爱你是升天的一位，我爱你是住在我里面的一位。他告诉我，我真爱你。主，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告诉你，我是这么爱你。主，我真是巴不得全人全魂全心，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拿来爱你的。哇，这就叫做以嘴亲子啊。有没有亲过啊？有没有啊，郭弟兄啊？有没有啊？刚得救啊，今天晚上操练。我告诉你啊，你跟你讲，你说慢慢讲，主耶稣啊，我爱你。你就跟他讲，主啊，跟你说实话，我还没跟什么人讲过我爱你，那我先给你讲一次我爱你。有妻子了，哇，那好的，我只对我妻子讲我爱你，现在我讲我爱你跟我爱我的妻子一样。主啊，我真是爱你。哎呀， 要跟主讲，你跟你姊妹讲情话不讲啊？那为什么不对主讲同样的情话呢？哎呀，我和你在一起就觉得花前月下，我和你在一起觉得无限满足，我呼喊你哦主啊，觉得甜美，我里面一向你祷告，一向你说主我爱你，我里面就发烧起来了，多好啊！这就叫做当以嘴亲子。诗人在启示中，我们再往下啊，领会了神是可畏的，更是可爱的。因着他的可畏，我们怕他发怒；因着他的可爱，我们不仅可以避难于他，就是说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来，因为他可爱，而能以嘴亲他，成为有福的人。这里的有福和第一篇的有福何等不同，你有没有看见不同啊？前面说你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就有福，这里说你知不知道你的主就是福啊，你要爱你的主啊，你若爱你的主，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呐、啊。所以他说啊，这里的有福和前面的第一篇的有福啊是何等不同啊！第一篇的有福是在旧约的原则里，好像美帝远远观看，我看那个美帝啊。第二篇的有福却是在新约经纶里的描述，表明我们是在爱中连于子，而且活在神的经纶行政和生命的分次里。我们还是要读一读圣经啊。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个差不多就这样了。世上的君王起来承载一同商议，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那意思就是我们的生活要没有神，多么的 Clinton 不就是带头吗？要告诉大家生活里可以没有神，不许就想办法挽回一点嘛。但无论如何，这个君王，世上的君王的原则就是叫人不要神，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然后啊，他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神就笑起来了，你讲什么呀，懂不懂？当这个欧盟开大会怎么不要神的时候，神就笑起来了，啊，你是讲什么？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这个怒啊就是鼻孔，中国人也有这个发表啊，鼻孔啊，从鼻孔出气啊，这样哼一下，懂不懂？哈哼，这鼻孔，在怒中他在鼻孔里责备他们，然后在烈怒中结合他们，说什么呢？不是骂他们，你们敢抵挡我，该死啊！他没有，他也不叫他们死，他叫他们活。他说：“你们知不知道啊？我已经啊立我的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哎呀，这个已经立啊，还是要读一读这个注，这是第六节啊。我已经立，这已经立，这个希伯来文啊是 nasak。他说希伯来文是一个完成时态，所以翻作已经立啊，表明是什么呢？是在已过的永远里的事实，就是还没有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已经被立了，世人还不存在的时候这位受膏者就已经被立了。所以有宇宙，所以有万物，所以有人类，是因为有了他。我已经立了这个救主，对不对？我已经立了他了，他是、啊、继承的事实。所以这个立啊，立这个字啊，也可以译作高，高油的高啊，高一个王的高。因为他的字根呢、啊，这个字我不会念的 NSK， 因为没有母音呢，不知道怎么念。它的字根是 NSK 啊，主要用来指什么呢？奠基交奠的时候的交奠，这个很有意思啊。神不是有各种祭物吗？祭完以后他有个奠基，他说多加的，是甘心的，一个甘心的奠基，就是我已经把我完全都奉献了，我再加个奠基。奠就是比如说有一杯酒啊，把这个酒倒出来，把它倒空，那个就是奠，那个奠基啊。他说啊，你知道吗？他这个字啊，他说事实上啊是交奠那个奠字，他那个字根是奠字，表明什么呢？表明他从开头立他做基督的时候，我已经立我的王，立的时候他已经有了旨意了，有了目的了，有了经纶了，有了计划了，有了打算了，有了执行了，他是完全要负一个责任的。你们君王，你们承载，你们打算这个，你们要做那个，你们盼望成全这个，你们盼望成全那个，让我现在来告诉你啊，在这一切还没有存在的时候，我已经立了我的基督了。而他呢，要把神所有的心头的愿望完完全全负责执行出来。阿门吧，阿门呐。所以他说这里这个立啊，表明我们的主这个殿呢、啊、就是个交奠的殿，表明我们的主一面被立，一面他的被立 叫他在神面前被浇奠倾倒出来，满足神的心意，懂不懂？当他背逆的时候，他就有种认知了，我的背逆要叫我有一天把自己完全倒出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这样，所以圣经说啊，这一位羔羊是在创世以前就被杀的一位，懂不懂？就是这个我们人还没有存在，当然就谈不上堕落了，人还没有存在谈不上堕落的时候，我们这个救主羔羊已经是被杀过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背逆啊，就是连于神的经纶的，说我已经立了这个我的君，我的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受膏者说什么呢？我要传圣旨，那就是这个主来说了，主说我要传圣旨，就是我要传述耶和华的命令。你注意那个恢复版翻得非常好，我要传述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说保罗啊，在比西底的安提亚释放，主差遣他外禁止第一篇信息就用这句话，他说什么呢？正如诗篇第二篇所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今日就是指主复活的那一日，生是指主的复活。希伯来书一章五节也引用这一节，这个生表明他与父之间生命的关系，也说出这个生啊，使他成为长子，并说这个生呢，叫他在宝座上永远长存，国权政治。哎呀，你记不住，记不住就记不住了，反正你记得太好了。你假如今天记住两点或者记住三点，第一个，诗人虽然讲胡话在第一篇，不过他那个认识比我们清楚，我们是讲道很清楚，他是经历很清楚。第二个就是，我一定要做一个亲主耶稣的人，我一定要跟他常常祷告讲爱的话。第三个就是说，哎呀，宇宙的中心也不是君王，也不是臣宰，不是这些，宇宙的中心乃是神所设立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呢？然后他说说，你求我，我今日生你啊，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这个赐啊很有意思，这个照说我们通常所赐就是给了，懂不懂？我必将列国赐你为基业，意思就是我把这个国家，这都是你的。不是，他是这个赐这个字啊，在歌中之歌常用，还有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那个发就是这个词。我在那里要把我的爱情给你，那个给也是这个词，懂不懂？所以你注意啊，拿达香膏啊发出香味，还有他说蜂茄放香，那个放香的放也是这个词，所以它可以翻作发出，也可以翻作放，也可以翻作给。我在那里要把我的爱情给你，那就说什么呢？这个赐啊，绝对不是一个 handover， 不是一个给予，而是一个什么呢？而是一个 organic effect， 懂不懂？我把列国赐给你，怎么赐给你？因为你死了，你又活了，你为着人的罪死了，你也为着人的存在活了，你的活叫他们都能成为相信你的人，成为有你生命的人，叫他们都能成为生机上与你是一的人。这一般与你生机是一的人要在你里面成长，而这个成长就是我的赐，懂不懂？所以啊，你要注意啊，我把列国赐你为基业，那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班人呢，要在神圣的生命里连条与他，也在他里面成长，也在他里面成熟，也在他里面被构成。这个成长、成熟、被构成，就叫我们这一班人呢，成为像主耶稣一样的人，而成为他的基业，好不好？你求我，我将列国赐你为基业，然后呢，又将地极赐你为田产，就是你不仅要得着我们，你也要得着地，所以他是全地的主，是吧？现在你们君王啊，醒过来！你们这些审判官，审判官就是士师啊，就是有托付的人。你们这班有托付的人要受管教，你要存畏惧啊，来侍奉耶和华。这个侍奉，我也读一下啊，有一个注，因为这个侍奉这个字也是很特别啊。十一节侍奉啊，侍奉 obey 的这个字，不仅是外面的劳苦服侍，这个字的阿拉伯字根 就是创世纪二章五节那个耕地是一个粪，是十五节的修理看守也是一个粪，四章二节的种地也是一个粪。所以啊，这一个侍奉啊是什么呢？你们要啊尽你们的份，要敬畏神，要顺从神。它不是外面的，是内在的，对，不是外面做一些东西，是里面看见一个东西，这是我的份。所以你们要存呢、啊、畏惧，尽你们的份，然后呢要存战兢而快乐。当一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呢、啊、便在道中灭亡。哎，这句话凶了一点啊，但是无论如何，战兢而快乐，也要一嘴亲他。你跟他爱语讲的越多，他的脾气越小。这句话通不通？所以你们天天跟他说吧，主啊我爱你，连你没话讲，主啊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了，主啊我爱你， Amen、啊、你不常常跟他讲爱你，他就伤心了，是不是啊？因为啊，这句话后面是凶了，恐怕他发怒，你们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这很可怕。可是他又加一句，凡避难于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果然他发脾气了，你就是我避难于你，成为有福之人了、啊。